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3章。上次我们讲了第32章，题目是金牛酿祸。从上次的金牛酿祸到今天的背影有情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一波多折，跌宕起伏。创造天地的神耶和华把以色列从埃及法老的苦役下解救出来，带到西奈山，颁布了十诫，神与属神的子民立下圣约。以色列人今天在会堂里诵读的摩西律法就是从这里来的。领受律法约书之后，摩西上山40天，听神指示建造会幕的规范和方法，孰料山下日久生变，百姓竟然私自造了一个金牛，以金牛为神，背弃了上帝，毁坏了律法。摩西下山见到百姓如此败坏，遂摔碎了法板，打烂了偶像，又召利未人出来诛杀了3000不肯悔改的叛党。接着摩西请神在生命册上涂抹自己的名，以此恳求神对以色列全族的赦免。可上帝不准，因每个人的罪必须自己负责。上帝一方面答应派使者来带领以色列前面的路，但同时又警告必要追讨以色列的罪。正是摩西亲门户苦求情，愿将自己顶罪，上帝立规条怒追讨，应允使者同行。后事如何？是罚是赦？今日经文分享。来看今天的经文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，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。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，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 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。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们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我们一口气读完了今天的经文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分成三个大部分来思想。第一，背影哀情，公义的神为人的罪伤痛，一到六节。人啊，应当悲哀。我们看经文是怎么说的。先来看上帝的裁决是什么，他会网开一面放过这些悖逆犯罪的以色列人吗？耶和华神先说他记得四五百年前与以色列的诸位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答应守约，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，并且再次说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。可摩西还没来得及欢喜，下一句话像雷一样的炸在耳边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。在出埃及记中啊，曾五次提到神的使者或者说天使。金牛事件之前，天使总是与神同在。23章中同样的话，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利未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使者领路本是神同在的标志，神说我必将他们剪除。神与使者同在，与以色列同在，他要亲自动手铲除强敌。可现在呢，神不同你们上去了。今天经文的最后啊，摩西想见神的面，神却说，你不得见我的面，你只能见我的背。所以说背影嘛，英语中有给人一个冷肩膀的说法，叫做 a cold shoulder， 这是表示关系冷落。其实这个词啊，来源于待客之道，好朋友来了，热汤佳肴款待，不速之客来了，拿出一个剩了好几天的嚼不烂的羊肩膀来搪塞一下。但是在人的肢体语言当中，转身以背来对人，常常是失望绝情的表示啊。电视电影中这样的镜头很多，像灭绝师太啊，以背相向啊， 你走吧，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当神对以色列说，你们这些应着镜像的人啊，我不同你们上去的时候，百姓意识到神离开他们了。这是最大的坏消息，是凶信，是比死了3000人更险恶的消息。于是百姓悲哀。人呢，就是这样，已经拥有的不知道珍惜，一旦失去了才追悔莫及。以色列百姓这时回想起1年多来与神同行的日日夜夜，神在埃及地连降十灾，令法老俯首帖耳，分开红海，让以色列行走干地，又合拢大海，淹死追兵。神的能力何等浩大，神在旷野把苦水变成甜水，又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以色列做粮食，神的慈爱何等深厚啊！这样的神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你不去信靠，反倒去拜偶像，荒唐啊。诗篇115篇说得好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，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倚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有一次有个女孩想参加我们教会的查经聚会，出门前一个信佛的朋友对她说，你今天若是去了，那可是对佛大不敬啊。她心里挣扎，但她还是来了。我鼓励他说，来得好，不要怕，也不用怕。我们想一想，佛是什么？追到根儿上，佛祖释迦牟尼那里，佛是什么？他是个人呐，生于主前565年，活了89岁，原名乔达摩悉达多，是古印度今天的尼泊尔的迦毗罗卫国的王子。他是个好人，悲天悯人，放下王位不要，云游四方，寻找超脱世间苦难的方法。传说他在菩提树下打坐，最后悟出人生的道理在于克制内心的欲望。四大皆空嘛，地水火风都是虚无，五蕴皆空，色受想行识也都是靠不住的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心经啊，这不是讲水果的啊。这个般若是智慧的意思，波罗是说的彼岸，蜜多呢说的是到达，就是追求到达智慧的彼岸的意思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释迦牟尼他想明白了，对付人生八苦，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的办法是什么？是空。对付人生五惑贪嗔痴慢疑的办法是什么？也是空，一切皆空。佛的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。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他是神，他活过，他死了，他的骨头被人供在庙里。释迦牟尼带给我们的是对人生的思考，人们强加给他的是天界冥府阴阳轮回和500金刚800罗汉这些迷信的民间宗教的东西，他自己实际上是个哲学家。我们应当在文化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尊重佛学传统，同时又必须明白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真理。那天查经我们讲的是主的复活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显明唯有他才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我们的主没有尸骨， 他是永活的神，生命的主，他超越文化，超越哲学，超越历史，要把我们带到永远的生命中去啊。那天这位女孩子决志信主了，是神的恩典让她越过信仰路上的障碍，进入永生的国度。接下来的主日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她的那位信佛的朋友到我们教会来参加了主日崇拜。我真是衷心盼望她的朋友也能同样的得到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。人当警醒，耶和华说不与百姓同去了，这是百姓犯罪的结果，罪使人与神分开，与神隔绝就是灭亡，百姓悲哀更当警醒。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在神面前必须要有敬畏之心，神的诫命不可违背，公义的神不可能与罪同在。三国时代啊，有个人叫管宁，是春秋战国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，不仅才学出众，而且为人清廉，操守高尚。有一次他与朋友读书，忽然门外有个做官的经过，车马仪仗，威风显赫，管宁端坐不动，心无旁骛，可朋友却忍不住丢下课本跑出去观看。等他回来，管宁拿出刀来把两人同坐的席子一隔两半，说子非吾友也，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，以后分开坐。俩人掰了，留下成语隔席绝交。知道我为什么不提这位朋友的名字吗？因为他叫花心，跟我的名字同音。我常常以此提醒自己，我的心是以耶和华欢心的心，哈巴古书第三章十八节。我的生命是要讨主的喜悦，不要做贪爱世界的那个花心，要谨记耶稣的教诲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务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人当庆幸，神不与百姓同聚是对罪的惩罚吗？可以说是，因为百姓会失去神的祝福，但又不是。就像一个人犯了大罪啊，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，都算不上对罪的惩罚，判刑入狱才是呢。蒙神恩典的人犯罪得罪神，最心痛的是神自己啊。耶和华神两次说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时，那是父亲数落儿子，恨铁不成钢啊。人不义，神却不绝情。神说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，又说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。恐怕和我若饱含着神的怜悯，神勒住自己的怒气，等待以色列悔改。神说把你们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。神怎么会不知道怎样待他们呢？这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和时间呢。以色列在埃及是做苦工奴隶的，身上原本没有什么装饰，离开埃及时从埃及人手中得了各样的金银首饰，这本是神的恩典，让他们得到拖欠多年的农民工资。这些也为将来造会幕准备了材料，哪知这些人照着埃及人的模样用这些首饰打扮自己，心里想着埃及，还用这些首饰来做埃及风格的金牛偶像。现在摘下装饰还我本相，表示哀伤悔改之意。 这凶信中的好消息是神并没有撇弃他的子民，虽然是背影，却没有越走越远，而是就在附近等待人悔改，重新归向他。第二个方面，背影亲情，守约的神等人的心悔改，我们主要看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。首先我们看到上帝的厚爱，上帝的背影不是凶信，而是怜悯。第七到第十一节中提到的会幕，不是25章到31章讲的那个有圣所、至圣所、金灯台、铜祭坛的会幕，这只是摩西支搭在以色列全族营地之外的一个小帐篷，是摩西素常求问耶和华神的地方。金牛事件之后，神虽痛心，却并没有离去，他仍旧再次与摩西说话。第十一节讲到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这里的面对面是指很近、很亲切的意思。其实神并没有让摩西看见神的面，因为摩西不能直接见到神的面。人见神的面就不能活。神曾借着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，此时很可能是在云柱、火柱中向摩西显现。而最重要的是神向摩西说话，把摩西当作朋友，这说明以色列民还有希望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